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晨我们又可以一起在这里读神的话，而且虽然我们聚集，但是我觉得在神的家中可以大家一同在这唱诗赞美是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有人说哦，这是一个缺乏平安的世代哦。我们不只受到外在不同的压力，我们的内心常常也不是那么的平静，我们有的时候会担心，我们有的时候会焦虑，我们有的时候会忙得喘不过气。那我想跟弟兄姐妹最近更有感受的是我们被口罩罩得喘不过气的感觉哦。其实我们好像总是在想尽不同的办法要面对各种突发状况，透过我们自己对内在的调试，可能调试自己，或是我们透过我们跟其他人的沟通协调，或是我们在运用各式各样不同的配套措施，我们都期待所有的事情可以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期待能够有最好的安排。甚至我知道我认识有一些人很有意思哦，他认为如果他失去了掌控，他内心就失去了平安。但是其实我有时候就很想问，真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人的掌握当中吗？又或是如果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当中，我们就会拥有真实的平安吗？好像答案没有这么的简单哦。有一些年轻的画家，他们参加了一个绘画的比赛，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很有意思，就是比赛的题目叫做平安，所以所有参赛的选手，他们就要在那个限定的时间内画一幅图，就是以平安为题目的一幅图。有一个年轻的画家呢，他就画了一个很大的一片湖泊，风平浪静，然后湖面就像镜子一样很安静，完全没有一点涟漪，山上的景色还有旁边的花草全部都倒映在湖水上面，那个湖水非常非常的安静，好像是很宁静很祥和的状态，甚至你感觉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风，好像你在那个画当中你连呼吸你都可以听得到声音，很美很美的一幅图画。而有另外一个年轻的画家，他画了完全不一样的一幅图，他画的一幅图是一个非常大的瀑布，那个大瀑布幅员很广，涵盖面积很广，水流湍急，然后呢水花四溅。但是很有意思的，在那个很大的瀑布旁边有一棵树，那棵树上面呢有一个鸟巢，鸟巢里面呢有一只幼鸟在那里躺卧着睡觉。如果大家是评审的话，对大家来说哪一幅图画更能够代表平安呢？是那个安静在空气似乎凝结的状态，那个美丽的湖泊，还是在那个好像是惊涛骇浪，或是在那个瀑布非常水势非常大的过程中安然躺卧的那一只幼鸟呢？我们心中对于平安的那个样貌，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很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思考，当我们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当我们知道这一切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基督徒拥有那个最真实的平安。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是那一位赏赐平安的主。当整个世界在动荡不安的时候，你在宝座上为王。当我们的内心不平静的时候，你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保障。谢谢你，你使我们成为圣灵的殿，使我们在各个地方我们都能够自由的敬拜你。谢谢你，你也使我们成为你家中的一份子，使我们可以彼此连结，互为肢体。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真的是交托在你的手中，就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使我们再一次被你的话语鼓励，也再一次因着你的恩典而感谢。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在讨论关于权柄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很渴望可以掌控的，因为我们认为呢，如果我们握有权柄，我们就可以掌控。但是那个权柄错误的使用，其实却常常带来焦虑，还有常常带来不安。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中，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哦。历世历代中各个朝代、各个时期，你会发现，在历史的过程中，好像那个政权的那个兴衰、那个更迭，好像就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似乎在 一个国家中如果出现了一个明君，就是一个很好的君王的时候，百姓就安居乐业，然后就很快乐的在那里面很安定的生活。但是万一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个独裁者，好像百姓的生活就因为这个人而失去了保障，甚至会陷入很多的恐惧，陷入很多的不安当中。今天我们读的是第二章的经文，在这一段经文的场景其实也是一样的，故事背景是在尼布甲尼撒王他在做王在位的第二年的时候发生的。虽然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中间祷告一小段经文，但是其实你仔细看，在第二章，你要了解第二章整章的经文，其实它的关键就在今天当中的这一个祷告。好，尼布甲尼撒王是谁呢？他是巴比伦王，他也是在当时的时代，他有政治、经济，就是军事地位的一个王哦。所以，如果我们就权柄的概念来说，他可能是当时国中最有权柄的一个人。可是很讽刺的是什么？这个在人看来蛮有权柄的人，圣经却描绘他说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这个王他被他所做的梦所困扰，被他的梦境所困扰，他自己心里非常的不安。他发现一件他自己认为很残酷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掌控一切，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即使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可以叫人去这个去那个，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抚平他心中的那一份不安，他没有办法去应付他所做的梦。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哦，他就开始动用他自己的权柄做什么呢？就招来他们全国的术士啊，行法术的、行邪术的加勒底人，就把这一群人都招来，要这一群人来为王解梦。而且呢，如果这一群人解不出梦的话要怎么办？圣经的描述要将他们凌迟致死哦。其实你知道圣经在原文里面描述这一段其实是更惊悚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解不出梦的话，他就要把这一群人的手还有脚砍下来，然后组成另外一个新的合成物。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个描述，很强烈很强烈的一个表达。这一群服侍王的术士们，他们当然觉得很恐怖啊，你王都这么说了，你要吓死谁？所以他们在很深很深的恐惧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尼布甲尼撒王他对于权柄的误用，他软硬兼施， 他希望他动用他所有能用的，他希望他可以掌控一切。他不只在他自己身上没有办法解决那个不安，他同时也带来周围的人这一群人的不安。除了尼布甲尼撒王他渴望掌控对于权柄的误用，其实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一群被他招来的这一群术士身上，其实很有意思。这一群术士虽然他们也是服侍王的人，但是其实你同样可以看到在他们身上，他们很期待可以掌控，希望可以控制一切。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就说为什么这个王很做了一个梦，然后要别人解梦，结果呢就不告诉别人那个梦境的内容，这是强人所难，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所以我们大部分很自然就把那个责任归属就归到这个王不讲理，这个他蛮横不讲理，他有问题，脑子有问题或者什么。这对了一半哈，但是其实在当时的情境还有环境中，他们已经发展出一套所谓的解梦系统。什么叫解梦系统呢？就是这群解梦的人，他们同样希望透过他们的工作，他们所在的那个位分，透过他们可以实际工作的内容，他们可以来掌控一切。所以他们会有他们专业化的分工，组织化，或是在那个时代他们觉得可能是很科学的方式来解梦。所以他们会套用公式去回答，哎，你做了什么梦，然后我就套用这个公式告诉你，哦，所以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尼布甲尼撒王他当然知道这个情况，他是一个掌控欲非常强的人嘛，我们刚刚说他很希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这种人他怎么会同意，或是怎么允许别人可以来掌控他呢？他当然不希望这样子，所以他不想要被这一套解梦的系统来控制，来敷衍，所以他就不愿意将他的梦境说出来，因为他渴望知道那个背后真正的奥秘。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人渴望掌控，但是那个权柄的误用却带来了焦虑还有不安，不论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或是在这一群解梦的人身上， 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掌控。人以为我拥有了权柄，我就可以掌控，其实却发现事与愿违。当人们运用那个错误的动机，或是错误的运用权柄，其实它带来的结果就是焦虑，带来的结果就是不平安。这个焦虑，这个不安，不只在自己的身上，其实也连带影响到周围的人。在2018年的时候，公共电视出了一系列的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哦。里面有一集电视呢，叫做《妈妈的遥控器》，他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他就在探讨那个扭曲不健康的那个掌控。主角就这个孩子的妈妈呢，是因为丈夫，她的丈夫外遇，然后所以他们就离婚了。然后这个妈妈就取得了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她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而且她绝对不能够容忍孩子让她失望。而这个妈妈她很意外的就得到了一个遥控器，这个遥控器是可以回到过去的遥控器，所以妈妈就可以使用这个遥控器做什么？让这个孩子不断的重复一天的生活，直到他的孩子言行举止、服装穿着、课业的成就都符合这个妈妈的期待。最可怕的是，在他使用这个遥控器一次又一次当中，不断的倒回原来的时间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孩子的记忆是一直保留着，也就是他知道所有的事情。这个孩子在那个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就选择用各种方式去自杀，去结束他自己的生命。可是每一次当他要自杀，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又被妈妈用那个遥控器转回去，倒转回去。所以他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其实 这是一部非常感伤，或是让人非常叹息的一个故事哦。剧中他血淋淋的在描述人类渴望掌控的那个问题，以及那个权柄误用所带来的问题。有人就去访问这一片的作者，就是写这个内容的人吼，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会把这一个就故事啊，为什么要取名叫《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结果这个人他就回答，他就说：“其实啊，正确的读法那两个‘你的’是不一样的意思。第一个‘你的’描述的是关系，而后面的‘你的’描述的是从属。”关系跟从属本来就不一样。好，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发现人内心那个对掌控的那个渴望，或是人类对权柄的误用，其实是这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事情，不断重复的一个情况，带来了许多的不安，带来了许多困境。可是感谢主，即使在人有这么多的错误，人在这么不堪的境况中，对于信靠神的百姓来说，其实我们最大的保障就是我们清楚知道神才是那一位真正掌管历史以及启示的主，真正的权柄是在神的手中。好，当尼布甲尼撒王，我们刚刚说他睡不安稳嘛，然后他心神不宁的时候，全加勒底的这些术士啊，这些他们认为很有智慧的人，其实他们都内心充满恐惧的时候，但以理这一位敬畏神的智慧人，他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他一方面毛遂自荐，他求王去宽限那个时间，他谨慎机警的去回应，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来到神的面前。更特别的是，你会发现在但以理的祷告当中，他向神发出颂赞。我们要一起来读第20到22节的经文，我们要一起读第20节到22节的经文，你会发现很特别，这一段祷告成为你解释前面还有后面那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来读第20节到22节，请。21节，好，经文在这里提醒我们，神洞察一切，他也掌管一切，历史是在神的手中，启示也在神的手中。 好，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他超越了时间空间，蛮有能力，从亘古到永恒他是主。而既然历史是在神的手中，每一个国度每一个王朝其实也是在神的许可之下存在。经文用那个废王立王，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胜过一切的君王。不管尼布甲尼撒王他在当时他多么有权柄，或者他有多高的地位，不管他统治了多广泛多大的疆域，他仍旧是那个有限的人，他仍然受到时间还有空间的限制。不要忘记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发生在被掳时期，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犹太人他们其实是在很看不见任何希望的一个处境当中，可是但以理的祷告却帮助大家将眼光转向那一位在宝座上的神，那一位在宝座上掌权的主。世界上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权柄，但是这些权柄仍然需要向神负责。掌管权柄的不是那些术士，也不是尼布甲尼撒王，而是这一位在历史中的主。好，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跟我有很类似 的感受或是经验。我们理智上或是我们在教会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神是那一位掌管历史的主嘛，我们 理智上知道，我们知识上信仰纯正的教训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实际就是活在我们现在的处境中，我们就是活在历史还有时间中，其实我们很难去揣摩或是很难去体会那个不受时空限制是什么一回事，我们也很难去体会那个大格局的眼界，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世世代代，其实对我们来说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内湖信友堂有很特别，我们固定不同团契我们都有参与不同的短宣事工的支持。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来内湖信友堂我们都一直有支持台西事工的台西教会的短宣。记得在短宣刚开始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的台西教会还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就在一个破破小小乱乱脏脏的一个地方客服。然后那一年非常有意思，是嘉恩还有我们就带着一群浩浩荡荡带着一群年轻人到台西去短宣，准备客服办儿童营探访童工训练这样。这群年轻人很可爱，他们非常有热情，他们也非常有活力，所以他们的热忱是非常非常激励人心的。那除了这群年轻人，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心情就特别好，你就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二十岁那种感觉。可当时预备的人除了这一群人之外，还有另外一群人，是一些年纪比较长的一些社青的弟兄姐妹。这一群人他们面对的挑战很多，因为他们没有暑假，他们需要请假，或是他们的假期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然后呢 很可能他们没有办法请假，所以他们只能周末可以参与，加上不是每一个人过去都有教儿童主日学的经验，所以对于一些比较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参与的人，其实对他们来讲上台演戏或是带游戏其实是比较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么放得开，或是好像那么自然的。因为这些不同的限制，所以在整个筹备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我们，其实我们大家那个时候年轻 自负不懂事，所以其实大家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困扰，甚至很多当时预备的人其实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说啊，你看你们这些人星期六星期天就来这两天有什么用，大部分的事情我们都做完了，那你花费这么长的车程三个小时，你然后来这个短短的时间值得吗？有必要吗？就是好像很浪费，我们觉得很奇怪很奇怪。那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从小其实是想要当宣教士的人，所以其实我不太害怕一些很恶劣的环境，然后我的身体某个程度还蛮强壮的。但是在那一次的短宣很特别，在星期五晚上还有星期六早上，很多的弟兄姐妹突然就出现身体很不舒服身体不适的状况，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家又头痛然后又吐然后各式各样。到了星期六的早上，当大家都虚弱的不知道应该要怎么面对接下来那个大型的营会的时候，这一群我们认为不知道为什么要来的人他们全部都抵达了， 而他们全部抵达了，整个营会就因为这些人的，我形容无缝接轨，让许多孩子有机会认识神，让许多孩子有机会蒙受祝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可是我到今天我还是常常提醒我自己，历史在神的手中，历史不是没有意义事件的集合，历史是一个展示神与人之间关系的舞台。很多事情虽然我现在不一定明了，但是神却是掌管历史的主。各种我认为多此一举、想不明白，甚至我觉得没有必要或是我不值得的各种情境，在神的手中都能够建造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都能够使他的百姓生命得到益处。在掌管历史的主手中，其实我们不需要惧怕。好，神除了是掌管历史的主，其实他也同时是掌管启示的主。启示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神主动说话，一切的智慧也来自于神。好，我们再看经文后，当人类对于未知，其实我们知道人对于未知其实是感到恐惧的，所以在历世历代各族各个地方，人都会想要透过一些方式去知道那个人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各种什么算命啊、占卜啊，反正 各种其他奇怪的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在各个文化各个民族中其实都有非常类似的概念。但是在这一切文化的背后，其实它显示出来是人对于那个未知的恐惧。但是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却发现他跟这一群尝试要去解梦的术士其实很不一样。但以理他不是要找一套公式或是找一个答案去告诉王而已，他没有用那个答案去取代了神。当神在夜间向但以理启示了他的意象的时候，但以理的回应不是说，哦，那我赶快跑去找王，我赶快去讲标准答案，告诉王是这样子，然后我解答我就一百分了。不是哦，但以理反而在这里他向神发出颂赞。但以理是因为他与神连结，所以他有智慧，他知道那个智慧的根源在哪里，是那位在天上可以显明奥秘事的那一位主。在信友堂的内湖信友堂的意象当中，我们头四个字就叫做看重圣经，你在荧幕上都可以看到那看重圣经了。在团契小各个团契小组聚会的安排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有很高比例的查经或是读圣经，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向人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这是使我们可以全备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跳过或是我们没有办法忽略的一个方式。但是当我常常在陪伴弟兄姐妹查经不同群体，我们在培训查经的方式或是学习各种查经法的时候，其实我也会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看各个版本的圣经，我们看注释书，我们有字词研究，但是我们同时需要圣灵的引导，因为神才是那一位向人发出启示的，圣灵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所以拥有好的查经训练非常重要，拥有好的查经的技巧，带领查经的技巧很重要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成为一群只要答案而不要神的知识研究者，其实那就本末倒置了。如果你注意但以理他向神献上感恩的内容，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他不只是为了自己还有众人得到拯救来感谢，他更感谢，他祷告中的内容是在称谢这一位掌管的神，这一位有智慧的神，这一位是历史中的主，这一位是启示的主，真正的权柄是在神的手中。从小我其实受到我爸爸的影响其实还蛮大的我爸爸我常形容他是一个大有信心恩赐的一个人所以呢从小他就常常教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绝对不能只看现在，一定是思考五年十年二十年，他教导我们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是他也知道实际在执行中会有一些困难，会有一些挑战，所以在那个实际的执行当中还有长期目标中就需要有很多的调整以及不断的评估调整。所以对我来说那个规划，对于那个很长远的规划或是在过程中的调整，其实那是一个 很自然，就是因为从小的环境就是这么教的，所以从小就是这么想事情的。但是我发现哦，在人的本性当中哦，其实我们还是会对于这个东西觉得很麻烦，我们会觉得很干扰。虽然你知道，但是你还是会有时候会觉得很烦哦。现在是五月份哦，原本哦，在过去我多年的计划以来，我们都觉得两个礼拜之后，我跟嘉恩哦，我们要去加拿大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就是因为过去出国读书，然后就是毕业典礼总是一个很不错的庆祝或是纪念这样。谁知道呢？就发生疫情嘛。然后那时候发生疫情，先是在台湾，我们还一直想说，哎，那可以去吗？可以去吗？还是不能去呢？结果后来就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我们就发现越来越没有希望哦，希望渺茫。其实你会发现，人生中我们会有很多这种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情，没有办法成型。其实心中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而这也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哦。2003年 SARS 那一年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哦，所以我的大学也是没有毕业典礼的哦。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发了我们的毕业袍哦，然后不可以群聚，所以我们那时候要做什么呢？我们就穿着我们的毕业袍在学校，他说办毕业巡礼，我们就在校园里面日光大道走走一走，然后就结束了。在生命的历程中，其实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事情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尤其如果弟兄姐妹参与在教会的侍奉，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有更多的人事物不断的在挑战着我们。如何把这一些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境况转向神，相信最终掌权的是那一位历史以及启示的主。其实这是我们一生我们都需要面对的功课。人渴望能够掌控，但是权柄的误用却带来了不安。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认为最大的保障，其实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真正的权柄其实在神的手中。神是历史的主，神也是启示的主。而当神的子民顺服神的权柄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机会享受真正的平安。而这个真正的平安也成为一个属神百姓的记号，也成为众人的祝福。其实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哦，里面记载了非常多充满张力或是非常戏剧性的故事哦。所以其实儿童主日学非常喜欢讲但以理书第一到第六章这种种的故事哦。我们发现其实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他们仍旧会面对各式各样的危险，还有各式各样的挑战，而且他们有时候面对的是那个生命的那个威胁。但是不论在什么处境中，他们可以坦然面对。他们不只在知识上面认识神，他们同时也将生命的聚焦在神的身上，顺服于神的权柄。我们要来看第十七节还有第十八节的经文。第十七节还有十八节，我们一样一起来读第十七节还有十八节的经文好吗？十七、十八节，请。在面对这一些不同的压力当中，到底但以理心中的笃定是哪里来的？他找了他的同伴嘛。这个同伴在圣经中的描述非常有意思，他不只是一个患难之交，他更描述的是他们是紧紧相连，他们是被绑在一起的，他们并肩面对生命危机的这一群同伴。当众人都在恐惧当中，这个看似微小的信仰群体，这几个人他们却选择来到神的面前，最终却带给世界极大的平安。尤其你读到第二章最后的时候，他带来的那个平安其实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过去教会当我们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我们常常在过度强调了个人的独立性，我们却忘了人与人之间连结的重要。有些时候我们是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我们看到人的功能性，我们却忘了神的形象样式在人身上那个无可取代的价值。基督教信仰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人顺服权柄可以享受那个真实的平安， 而那个平安是由属神的信仰群体启动的，是从他们开始成为见证，逐渐将这个平安一步一步扩大，最终成为众人可以一同享受的平安。上帝呼召了你，上帝呼召了我，也呼召了我们周围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单独面对，我是不是要跟随主，我是不是要接受耶稣。但是我们同时是一群被呼召出来主的门徒。所以如果你看从第二章经文一开始到现在，你把它想象成一部电影哦。电影的一开始，然后在那个恐惧，在那个不安，那个焦虑烦闷，然后各样的困境中，那个中间透入一点点光线，音乐开始转变，开始给人盼望，其实就是从这一群人聚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开始，从几个人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权柄开始。上个月我在我一个朋友的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他就有感而发，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我们也很久没联络了，但他就发了一句话，他就说，若不能认识及降服权柄，就不能活在安全感与次序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同意这一句话，但是当我回到但以理以及他三个朋友身上来看，他们顺服神的权柄，他们也经历那个真实的平安，似乎他们的这个故事就成为我刚刚说的这一句话一个正面的例子。我刚刚说的这句话是，若不能认识及降服权柄，就不能活在安全感与次序里面。似乎在但以理以及他的朋友身上转变为，活在安全感与次序里的人，必定认识及降服权柄。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哦。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上帝所赐的恩典不只停留在那个真实的平安上面。其实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我来读给大家听。第二十三节，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显明。你会发现在但以理的祷告中，他有我，他也有我们。但以理在他的祷告中向神发出颂赞，但他同时也献上感恩。如果我们用一个更白话更准确的表达来说，但以理在这里他在跟神说的是什么？他在跟神说的是，就是那个你所赏赐智慧才能的我，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表达哦。神的智慧还有能力最终连接到这一群敬畏神的人他们身上。神乐意向他的百姓去显明心意，神也乐意把他的智慧把他的能力跟他的百姓来分享。在传统的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被提醒，我们要避免骄傲，所以我们不太敢提到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我们被提醒说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当然这是没有错，是非常非常的正确，因为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在但以理的描述当中，其实它更进一步让我们去思想，当我们领受到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应该要勇敢的站起来述说他的荣耀。当神的恩典已经确实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承担那个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像贬低了，以至于我们好像活得我们从来没有领受过恩典一样。但以理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他领受神的恩典，但以理也非常的清楚知道他可以来述说，他可以来颂赞，他可以来承担神所托付给他的事情。所以整段经文这个但以理的祷告我非常非常喜欢，因为你从 这个祷告的头还有尾，你可以观察到一些上帝很丰富的恩典。在这个祷告的开头，他是以那个智慧能力属乎神来开头，但是在祷告的结束是这个智慧能力要赐给人，它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对应。在这个祷告的最开始是以那个称颂神来开头，但是在这个祷告的最后他以感谢神来结束。这个祷告的开头是用神的名在开始的， 但是这个祷告的结束是神对人的恩典来结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祷告。很多人在看，特别是但以理书后来第二章，就是那个梦啊梦境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要回到这个祷告中来思考。其实那个在神的手中，神是掌管真正的权柄，真正历史的主，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好，人渴望能够掌握一切，但是错误的使用权柄却带来各种不安。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神才是真正掌管的主，他是掌管历史、掌管启示的主。但是在他的权柄之下，神的子民可以得到真实的平安，这个平安也成为一个属神百姓的记号。最终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神还给予那个丰富的恩典，因为他乐意跟我们分享他的智慧，他乐意跟我们分享他的能力。在我预备今天这一篇讲道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啊，要用什么讲道的题目呢？我就很认真的考虑哦，题目应该要叫做在他手中，还是应该要叫做在你手中？其实在文学的表达里面，第三人称跟第二人称其实它是不同的概念哦。但是在信仰的层面，其实我更喜欢但以理在这个祷告中说的，我感谢你，赞美你。基督徒我们清楚的知道权柄在神的手中，而这一位神是与我们有直接关联的神，他不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好像大自然运转的一个什么未知的一个东西，反而他是掌管一切的主，而且他是这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主。在你手中成为我们平安的缘由。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从前有一个王子哦，这个王子非常喜欢到外面去打猎。有一次呢，他就带着他的一个仆人，然后到外地去打猎。很不幸，在打猎的过程中就发生了意外，这个王子就断了一根手指头哦，就是受伤了，然后断了一根手指头。这个王子又懊恼又生气又难过，他有各种情绪交织在这里面。结果他的这个仆人呢是一个基督徒，这个仆人就跟他说安慰他嘛，就说这件事情其实你断了一根手指头，可是我觉得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吼，一定有他的事情哦。这王子听了气死了，我都已经残疾断了一根手指头，你还跟我说上帝有他的美意吼，这真的愤怒到不行。一气之下呢，他就把这个仆人关到他城堡下面的那个地窖的那个地牢里面去，就把他关在那，很生气很生气。可是就在他才关进去没几天之后，突然这个城堡被一群土人围攻，被土人攻击。这群土人呢就把这个王子抓住了。很不巧，这群土人又是食人族，就他们要烹调人来吃的那一种，所以呢他们就抓到这个王子，想说好，我们就是要来吃这个人嘛，所以呢就对他开始打量上下左右看看，然后要用什么方式来煮他比较好吃呢，用什么方式可以来烹调。就在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研究了半天，突然他们发现这个人少了一根手指头。这个少了一根手指头在这个土人的这个文化中，这是一件非常不吉利非常不吉祥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群土人非常的害怕，也觉得怎么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内心非常恐惧，所以他们就决定把这个王子就放下来，不吃他了，也不管他，然后他们就匆匆的逃离这个城堡。匆匆的逃离城堡，这个王子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他突然想到，哎，这个之前他这个仆人对他说的这个话，上帝好像有他的美意这个事情，他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他的命都保下来，有点不好意思，他赶快去地牢里把他这个仆人救出来，放出来哦。他把这个仆人放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仆人说，哎，你说的真的没错，真的很不好意思哦。你看，我就是因为我少掉这一根手指头，所以我就保住了一条命，上帝真的有他的美意，我真的很抱歉，我把你关起来，让你这段时间受了这么多苦哦，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没想到这个仆人回答他说什么，这个仆人回答说，对，没错，上帝真的有他的美意，因为主人，如果你没有把我关起来的话，现在可能就是我在那一些土人的肚子里面了。 求主赐下眼光吼，虽然我们是在有限的时空背景下，我们受到时空的限制，但是我们愿意顺服这一位超越时空的主，明白神是最终掌权的那一位，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真正的平安。我们更不轻忽从神所领受的恩典，勇敢地回应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感谢主，一切在你的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向你感恩。当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在渴望权力，都在期待掌控的时候，我们属你的儿女，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是真正掌管一切的主，你是历史的主，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真正的保障不在国家，不在金钱，不在某个人物，我们最大的保障在你这一位有能力又爱我们的神那里。主，当我们遇到各样不同的环境，甚至环境中不同的挑战的时候，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局势，可能是人际，都求主教导我们什么是真实的顺服与信靠，使我们可以像但以理的朋友以及但以理一样，我们聚焦在你的身上而发出颂赞，领受从主而来的恩典。当这个时代人都活在恐惧当中，愿我们的聚集拥有从神而来最深的平安，也将这个平安的记号带入人群当中。谢谢主，一切在你的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